好，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美国国会参议院上周正式批准鲍卡斯参议员出任美国驻华大使，接替即将卸任的骆家辉。鲍卡斯被认为是温和的民主党人。鲍卡斯在任命听证会上表示，如果被批准出使中国，将进一步的促进两国的经贸关系，同时也会关注中国的人权问题。早在奥巴马总统决定提名鲍卡斯出使中国之初，就有分析认为奥巴马总统似乎要在未来美中关系中打经贸牌，因为鲍卡斯在美中经贸领域有丰富的经验。也有分析认为奥巴马总统提名鲍卡斯出使中国有着深刻的国内的政治和党派政治的考虑。国会参议院的共和党人也质疑鲍卡斯是否会因为发展与中国的良好的贸易关系而牺牲美国对中国人权和民主进程的关切。鲍卡斯出使中国将如何处理日益复杂和密切的美中关系呢？他所面临的最大和最棘手的挑战是什么呢？今天我们邀请了三位嘉宾参加节目来讨论这些话题。在演播室的是华盛顿研究机构哈德逊研究所的访问学者韩连朝博士，另外一位是我们的同事 VOA 卫视国会记者杨晨，另外澳门大学政府与行政学系教授系主任王建伟博士也参加节目。王建伟博士是通过视频从澳门参加今天的节目。
嗯，这个话题呢，我们也开通了热线电话，我们非常欢迎观众、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参加节目讨论，来发表您的意见。我们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欢迎您踊跃参与。
没错，400-120-0551。第一个问题啊，就想请在澳门的王建伟教授来谈一下了。王建伟教授，首先来总体的来谈一谈啊，你对奥巴马总统提名鲍卡斯出任驻华大使的这样的一个考虑，总体的来评估一下他的这个提名以及鲍卡斯参议员他本人的这样的资历。
那我想那个当然这个鲍卡斯是在美国非常资深的一位政治家，那么长期担任参议院的工作，那么从事中美这个经贸关系啊，有非常大的这个个人的投入，那么包括这个中国取得这个贸易最惠国待遇啊，等等这方面，他是有很多这方面的经验。那么另外方面呢，当然这个奥巴马他要任命一个驻中国大使呢，他当然希望这个人呢是能够就是他可以信任的，而且呢这个他可以直接跟他沟通的。那么有比较好的个人的关系，那么我想呢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想总的来说呢，这个奥巴马任命这个鲍卡斯呢，我想呢是说明啊，这个奥巴马总统啊在他剩下的几年任期里面还是非常这个重视这个中美关系。因为刚才你也提到这个鲍卡斯是一个这个温和的民主党人，那么他在国际问题上的看法，他对中美关系的看法相对来说也是比较温和的。那么你从他的这个被任命以后的言行当中可以看出来，他是非常希望有一个良好的中美关系，当然他也是会为这个维护美国的这个经济利益和中国打交道，但是总的来说他是一个主张对华友好的这么一个美国政治家。所以呢我想这个也他的任命呢，也说明这个奥巴马总统呢，对这个中美关系，在他第二任内呢，还是重视的。他希望在他离任的时候啊，能够留下一个比较这个稳定的、这个健康的这个中美关系。
嗯，好，谢谢，这是建伟博士。接下来我想请杨晨来谈一谈，就是关于奥巴马总统提名鲍卡斯，那么鲍卡斯他本人的这个资历，因为在提名以后不久，就是在参议院举行了听证会，就是关于他的任命的听证，然后还举行了投票，这些活动，这些听证会啊，你都去采访，所以我想请你谈一谈，你对鲍卡斯参议员出任驻华大使这个任命的你本人的一个观察。
对啊，就是我很想说啊，我跑国会这几年，曾经和这个鲍卡斯，现在是叫鲍卡斯大使，有近距离接触，但是其实不是，因为他不是在这个外交委员会的成，他是这个我们说参议院 非常有实力的这个叫财政委员会的主席，所以他在国会山上应该是一个鼎鼎大名的人物。那当然就是刚才这位王教授也说了，那奥巴马总统要任命一个大使必须是他非常信任的人。就是他现在其实奥巴马总统那个竞选的时候，他的这个一个竞选班子里有个很重要的人，我是曾经做过鲍卡斯大使的，是他的应该是办公室主任，对，所以他们应该是说关系是相当密切。其实美国驻华大使的这个职务啊，在美国应该说是很多人是一个，对不对，在华盛顿这个圈子里是很多人想去做这个热门的一个人物。当时在提名他的时候，大家有过很多猜测，很多猜测都是说在华盛顿圈子里的所谓一些中国的专家，可能这个韩博士可能对这一点更有体会那最后当然选鲍卡斯也是说他的这个资历是有的，对吧，他首先一个他是所谓的是亲北京的人物，对中国和中国有非常良好的关系，在曾经在那时候促进这个中国加入世贸啊，还有最后国待遇，这样也是立下了，就是说他起了很大的作用那么说到这个，我就这个政治任命，我想说说在美国，就这个美国的大使可能和中国人的这个理解不一样，他是说美国这些驻外大使有一部分是所谓的就是职业的外交官，
是
有一部分是政治任命，如果看这个比例的话大概是70%对30%，就说政治任命是少数，可是你去看看美国所有的这些重要的国家盟国全都是政治任命。我查了一下，英国是一位现在只有40多岁的一个这个大使，他是曾经是也是为奥巴马竞选募捐出了很大的力的。加拿大是已经任命已经批准了，但是还没有上任，就是外交委员会批准了，12月就批准了，到现在这个人还没有上任，就是空缺的。加拿大为什么在中国就这么快，12月任命，然后马上就外交委员会就举行听证，然后马上就批准，几乎就是在同一两个星期之内，说明当然是美中关系非常重要，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美中关系现在处于非常微妙的时刻，似乎就是可以说一句话，一日不能没大使这样的情况。那现在其实很多国家，法国，我们刚才在讲这个新闻，就是奥巴马总统宴请这个法国总统，很多美国这些八卦新闻就说，哎呀，缺少了一个人物啊，他身边没有第一夫人，法国第一夫人，实际上缺少了一位美国驻法国大使，因为没有。美国现在没有驻法国大使，所以凸显了我觉得就是说美中这个关系是多么的重要。
杨总，我想接下来我知道你去到国会山，就是鲍卡斯参议员现在鲍卡斯大使听证的时候，你都去了。刚才你也提到，就是说他和他虽然有一些近距离的接触啊，就是很多很多年以前，就是刚才你提到他主要关注的是在这个贸易领域是吧？他是这个财政委员会的，在很多年以前，我曾经近距离的采访过他。他是一个非常谦和的人，在一个智库的这样的一个演讲会上，关于贸易方面的演讲会上，我想请你谈的就是说在听证会上，你从他本人就是去出使中国大使本人的这个资历方面，他说了哪些话给你留下来比较深的印象？
对，我觉得这对我自己个人我觉得印象很深的，因为他讲那些美中关系的一些什么经贸关系要怎么发展呀，要促进中国成为一个这个有责任的大国了，怎么要尊重人权，这些可能我们这些听的很多，大家也都是非常关注的。但是就我个人的感觉来觉得，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他一直在讲说他的经历，他出生在蒙大拿州，在一个这个牧场长大的，当然他是一个富人的家庭，那种牧场富裕的，他应该是农场牧场主就说他觉得我总是想，我不知道你们同不同意，我觉得他长得也很像那个西部牛仔店那个韦恩，对吧，约翰韦恩，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所以我每次看到他，我总觉得他也是非常身材高大，这么长相，还72岁的话，按他这个年龄，他这个身板这个身材也很好，这个保持得很好，也很年轻些。我总觉得有一句话就是约翰韦恩到中国，这个戴着这个牛仔帽，就有这么一个印象在脑海里。我觉得他到最后在参议院就是批准他的那一天，他发表了一个这个非常感性的这个告别演讲，他讲到了他在蒙大拿州长大的这个经历是怎么样，就是说树立了他的这个人生观和他这个工作态度这些的影响，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我们来听听，有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我自己印象是比较深的一段话。
Growing up on a ranch in Montana,
在蒙大拿的牧场长大，教会了我生活简单的道理。我学会了珍惜土地，这种感情渗入你的血液，促使你勤奋工作。我们蒙大拿人喜欢户外，我们打鱼，我们打猎，我们也是背包客，我们登山，我们种地、放牧、开矿、伐木。我们热爱户外活动，它已经变成我们灵魂的一部分。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啊，拍一个有这样的一个啊有农业啊这样的渔业甚至打猎这样背景的一个人去出任驻华大使，的确很有意思。
对，而且他不是很喜欢跑步吗？他跑过这个叫什么超级马拉松，对，
80公里啊。
对呀，而且他已经，我觉得中国的媒体对这个也很关注，就是他这个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已经在很多的报纸就说，哇，鲍卡斯大使已经在要参加，是不是要参加那个北京马拉松比赛？对，我再想想他在这个雾霾中跑步的情景。
想请教陈博士啊，因为我们也知道鲍卡斯他的这个财经背景非常的雄厚，在过去他35年的参议员的这个任期当中哈，他为中国也出了不少的力气，帮助中国进入这个世贸组织啊，而且还争取中国的这个贸易最惠国待遇。以这样的背景来讲的话，他去这个出使中国，您觉得是不是中国政府会对他比较 nice 一点呢？比较友善呢？
我觉得是会，相对骆家辉来比较，我觉得是会善待他一些。
为什么这样讲？
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他的确他是中国的有功之臣，因为在入世方面，在这个中国的永久性正常贸易这个待遇方面，他是有功之臣。另外一方面，现在中国呢，对他的态度基本上也是比较积极的，反应很积极。除了当时指责他，对他这个支持所谓的制裁中国、操纵货币汇率这个有点这个芥蒂之外呢，总的来说是比较积极的态度。另外，我想讲的就是说，奥巴马总统任命博卡斯担任中国大使，他其实还有一个政治上的考量，就是党派政治的一个考量。他因为是一个总体的一个安排，博卡斯已经决定要退休了。那决定要退休之后呢，民主党想继续控制这个
参议院
，他必须要提前呢做出一个安排，做出一个布局，这样让他赶快离开也有好处。那他们布局继续控制这个参议院也有很多好处。当然就是说这个。从博克斯他的背景来讲，他的确有这个经贸方面的这个专长，这个是对中美关系是一个能够找到一个所谓的共同点的一个领域。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从这个方面来讲呢，他在这个方面可能会有些个突破，有些发展。
对，说到这儿，韩博士，我给您准备了一段这个，就是鲍卡斯讲话，就是在他这个听证的时候，讲的一段话，就讲他到中国，有两个目的。第一点就是我们听，这是为您准备的，您可以就着这个他刚才讲的话，您可以继续这个开展这个讨论。好，我们先听一听啊，就是鲍卡斯当时在参议院的听证上是怎么说的。
第一，与中国发展对美国企业与工人有利的经济关系。第二，随着中国逐渐发展为世界大国，与中国结成伙伴关系，促使中国以负责任的态度解决国际争端，尊重人权，保护环境。
我的感觉就是说，他在这两个目的，第一是经贸关系，第二就所有的东西都放在一堆，是不是这样的？就当然他是很注重这个经贸关系，我想这一点可能韩博士更对。
稍后呢，让这连超博士来谈。我想请澳门大学的王建伟博士啊，先来说一说。刚才杨晨还有连超博士他们都谈到了，就是对鲍卡斯啊，去出使中国大使美国这方面的一些看法。我想请您来主要谈的是中国对鲍卡斯即将出任驻华大使的这样的一个接受程度是怎么样的。您同意刚才他们两位的这样的分析吗？
我想那个他们，我同意他们的分析。那个中国对鲍卡斯出任驻华大使，因为我想总的来说还是非常欢迎的。 那么那他长期致力于这个中美的这个中美的这个和友好的关系，那么而且呢在人权啊这些问题上他也不是那种非常 vocal 的哈，像那个 Nancy Pelosi 那样的经常批评中国啊这些。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因为我想呢这个有一点我想提到呢，就是说当然这鲍卡斯他对这个中美的经贸关系比较熟悉，但是呢他也有短板啊，也有短板。那么短板呢，就是他对这个中美之间的这个安全问题啊，那么政治问题啊，他的熟悉程度是不太够的。那么所以呢，这我想呢，他面临的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呢，他就是要进行一个转换那个跑道。他到中国去做大使，不单单是处理中经贸关系，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个安全问题啊。那么现在中美之间面临的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就是怎么来避免一种战略上的一种竞争。那么在这个比如说这海洋权益的争端，这个东海这个南海这些问题上，还有中日关系的处理上，美国怎么这个拿捏这个态度啊，这些都是对他来说可能都是陌生的这个课题，所以他有一个这个学习的一个过程。这些那么他已经72岁了，那么当然年龄也不小了，是可能是最老的驻华大使了。所以呢，这对他来说也是一个挑战。那么从中国来讲的话呢，对这样一个大使呢，这个我想呢，中国方面可能会觉得，因为他没有那种成见，对中国的成见相对比较少，在比如说中国威胁啊这方面的成见比较少，所以呢，我想呢，中国方面会觉得比较容易啊，把中国的一些想法啊，把一些中国的一些这个忧虑啊，中国的一些这个。这个真实的想法能够这个传达给他，那么希望通过他呢，可以也传达给这个美国总统这个奥巴马。所以我想呢，总的来说，中国方面对他的任命是应该说是比较满意的。
我想请教一下韩连朝博士哈，韩博士，刚刚王继伟教授也谈到了他所认为鲍卡斯会面临的挑战哈。事实上就是说安全事务不熟悉啦，或者不会中文啊，年纪大一些啊，这个可能年纪大，看他身体还挺好的。对，
非常
对，他
这个年纪，
他三年前还娶了第三任太太呢，是而且还几年前还跑了那个马拉松的，所以这个可能年龄不是个问题哈。
不是问题，只要这个雾霾不让他渴死。
刚刚王教授有谈到，他要一个鲍卡斯要一个学习的过程，因为他这个安全事务啦，还有一些个这个国际方面的不是那么样的深入哈。但是对您来讲的话，你看到的鲍卡斯除了这些问题需要加油恶补之外啊，他还有遇到什么样的挑战呢？
我觉得这个最大挑战，刚刚王教授做得很对，就是如何建构这个美中这个新型大国关系这个问题。这个呢，在中国近两年来一直在追逼美方啊建立这样的一种关系，这个关系到底内涵是什么样？我们并不是很清楚。那最近这个习近平主席和对来访的这个克林顿总统也谈到，说我跟奥巴马总统已经达成一个重要的共识，就是建立这个新型大国关系，这是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这个利益的。但是这个内涵到底是什么？美国对这个东西并没有一个报道，没有一个详细报道，你看到这种报道，所以很不知道这个内涵是什么。但是你可以从中方的这些个种种的这个说法呢，看到一些个的这些端倪。那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说，这个中国正在和平崛起，正在崛起。那这种崛起呢，肯定跟美国要发生冲突。历史上所有的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的崛起都会发生战争，那么美中呢可以避免重复历史，我们可以创造一个双赢的非零和的这样的一个局面。那么我们为了做到这一点呢，我们可以这个不挑战美国的在国际关系上的这个垄断地位，不改变国际关系现状和国际关系大的格局。那么美国作为一个回报呢，把中国当作同等的大国来对待，同时呢，尊重中国的这个核心利益和这个所谓的现行的意识形态啊、政治制度。但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呢，就是什么？什么是这个核心利益？中国的核心利益太广太坏，你不知道它的红线到底在什么地方。这是鲍卡斯面临的一个最大的挑战。中国的红线在什么地方？如果出现危机的时候，怎么样建立一个危机管理机制？这个是他面临的最大的挑战。
接着我想请杨晨谈一谈，就是刚才都谈到，就是鲍卡斯，比如说他和中国这种渊源，似乎就是想到的就更多的是他就是促进了这个经贸关系这个方面。在听证会上，鲍卡斯大使有没有提到他和除了 经贸关系之外，它和中国的这些，就是说它和中国的有什么任何的这样的渊源吧？比如说，
这也是一个我觉得刚才王教授和韩博士都谈到，就是就说他在这个军事方面啊，还有就是面临这种到底是美国和中国这个新型大国关系是怎么样的？那这方面他是缺乏经验的，因为他这么多年来一直是就是处理这个经贸关系，在这方面是专家啊。那其实美国的媒体也是很多，就是如果说到对他的一些疑问，也是在这方面，就是他根本完全是没有经验的。您刚才也说，就是遇到这个危机的情况的时候，你怎么处理？我是觉得一个大使哈，他到中国以后，他怎么样？有一些这个出人意料的表现可能会更有意思，对吧？我就说，如果我们再回头看这个骆家辉也是，当时其实两年前他的那个听在参议院听证任命，这个我也是去报道了。当时听完以后也是就觉得 OK， 就是一个跟以前的这个驻中国大使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因为说到底大使是一个执行外交事务的外交政策的，他不是制定外交政策的，所以。你这个听证会上他当然是阐述一下这个政府的立场的，结果他到了中国以后其实他有很多出乎人意料的表现，比如说他到西藏啊或者什么对人权是非常的关注，而且他在的时候又碰到了很多这个实际上是真的是危机处理。
鲍卡斯大使他访问过中国很多次，就是这边的民主共和党人批评他说似乎他只关注这个经贸关系，
对，
他有没有就比如说中国的人权问题了，民主政治这方面的问题，向中国的领导人提出过美国的关切。
对他这个，我想说，他以前去中国应该也是那种代表团，就是说都是政府接待的什么。他其实跟中国真的只是他本人没有什么渊源。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驻外大使是不是需要会说中文？这也是一个，就是以前很多大使是会讲中文的。那骆家辉呢，本身又是一个华人。所以他有一些这个真的是和中国很深的渊源，那他自己本人是没有。但是虽然说这个经贸关系是他的一个专业的方面，但是在这个从听证会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其他的议员，尤其是一些共和党议员，提出了很多这个非常尖锐的问题，有关的人权，就是说你到了那儿以后，你怎么样促进这个美国的人权？还有也有一个议员提到过，你怎么看这个新型的大国的关系？这些就是可以说是他的一些弱项吧。我觉得他当然是作为美国大使，他会说我会维护美国的这个价值观。但是他讲了一件就是他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事情，是多年前他去中国访问的时候，他自己讲的这么一件事。对，我们来听一听，就是他讲那个当年他去中国，他促使中国政府去释放一个西藏的一个异议的人士。对我觉得他当时说，他说我对自己非常自豪，我做了这件事。我们听听他是怎么说的。对
，I'm very proud of an action I took.
我对自己几年前做的一件事非常自豪。我到中国与当时的中国主席江泽民见面，向他提出释放一位西藏异议人士。他说啊，他根本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后来我到了拉萨。又提出了这个问题，两三个星期后，这个人果然被释放了。虽然我不知道我到底起了什么作用，但我当时非常坚持，多次提出这个问题。
看来鲍卡斯大使，鲍卡斯大使在这方面还是做过一些工作。
对，
当然了，就是对，其实有一些就是外界当然说他是不是只注重经济不注重人权，我觉得这个似乎是不太可能，没位的。美国驻华大使他到了中国，他一定要，而且他要以个人，就是你看他说的，我就一再跟你提，你要释放这个人，你说不知道，我再提再提，到最后这个释放是不是跟他有，就说他个人的这种作用还是很大的，就是美国这些高级官员，他们说的话跟中国要是亲自向中国领导人提出的话，还是会发生作用的。
对，我可以补充一点吗？
是
我过去呢跟鲍卡斯有很多的他的这个办公室和他本人有很多的联系，那都是因为人权的这个关系。他呢见过很多中国的这个异议人士，对人权呢的确很关注。这个在90年代时候开始就一直很关注，所以他对这个中国事务也不是像很多人那么说的，就是一无所知。实际上他，你要说他是很地道的知华派呢，这个也是有点有缺板， 有这个短板。但是我觉得他很重要的就是他的确是真心的关注这个人权。另外一方面呢，这个人权问题呢，这个外交上面的这个是因为政策的决策，外交政策决策基本上是美国白宫的安全团队来做决策。奥巴马拍板，大使主要是一个执行者，是一个沟通者，而不是一个政策的制定者。所以在这个方面，即使他说想以人权为这个中心来进行外交，可能也不太可能，因为毕竟是白宫制定这个外交政策。但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他的长项就是他的确关注这些问题。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他跟奥巴马总统的这种私人关系，跟拜登的这个副总统私人关系，跟克里的这个关系，都是不可能跟洛登辉相比、洛加辉相比的。洛加辉没有这种亲密的私人关系，不可以拿起电话说聊天，他可以打起电话跟总统、跟副总统、跟克里来聊天，因为他们在参议院共事那么多年，所以这是他的长处。我觉得他可能会比洛加辉更深入的介入，更加深入介入这个对华政策的制定。
谈到洛家辉啊，我想请澳门大学的王建伟博士来谈一谈了。一提到新任驻华大使，那么肯定要谈到洛家辉。就是我们来谈一谈，洛家辉大使为鲍卡斯大使留下什么样的遗产，或者是叫做挑战？
我想那个骆家辉这个驻华大使大概两年多好像是吧。基本上在中国是毁誉参半了。那么有一部分人刚才那个也提到，就是说他老是出一些新招，他的这个美国风格的一些行为啊，那么可能对让很多中国人也觉得这个眼前一亮。那么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也有很多人觉得他呢，就是说基本上对中美之间的这种游戏规则啊，那么对中国官场的一些游戏规则基本上他也是不是那么太懂。而且呢，这个每次中美之间出状况呢，他好像都不在现场，那不在状况啊，那么好像很多人也不知道他到底要这个在中国期间他到底要实现什么样的一个目标，也不是很清楚。那么我想呢，这个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我想呢，这个中国方面可能会觉得像鲍卡斯这样一个比较老练的一个政治家，那么因为原来这个洛家辉他管的是一个这个华盛顿这么一个州的一个事务啊，他跟外界的这个交道打的还是相对的比较有限。那么像鲍卡斯这么一个有经验的外交家呢，那么有经验的一个政治家，那么在很多问题上可能他的作为啊可能会相对比较可预见的 predictable。那么骆家辉呢，有时候做的事情呢，好像觉得一下子觉得就匪夷所思啊。那么所以呢，我想从中国这个角度来讲呢，可能会他们希望一个比较有预见性的这么一个大使，那知道他会做什么，而不是一个就是说老是出新招的这么一个大使。那网民可能会觉得比较高兴，那么中国的官员呢，可能就会觉得哎呀，你怎么又出状况了，对不对？所以他可能会，我想呢，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我想这个鲍卡斯可能他的条件更有利一点。那么但是呢，对鲍卡斯来讲呢，他也有一个另外一个挑战呢，就是他过去几十年熟悉的呢是美国国会的游戏规则。美国国会两党怎么打交道，怎么妥协，这样游戏规则，他对中国的这个官场的游戏规则，那他是几乎是一个空白。所以呢，我想他去了中国以后呢，要怎么来和中国领导人打交道怎么来这个和中国领导人沟通，怎么把中国人领导人的想法能够比较真实的这个传递给这个美国领导人，这个我想呢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对他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接下来
对，因为中国的游戏规则，中国政治游戏规则跟美国政治游戏规则非常不同。所以他如果要用这个国会的那一套来搬到这个中国来行事的话，那可能会要碰钉子。
我感觉
至少在最初的阶段会这样。
王教授对这个骆家辉哈是比较批评的态度。
我们现在这样吧，我们现在有一位，
我是说一些网的一个
是
国内一些人的这个看法。对，
这没有关系，我觉得我们这个就是
我们听一听。我们线上有一位是安徽的观众啊，蒋先生已经等了很长时间了，还在线上吗？听一听中国安徽的蒋先生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蒋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我。 比较喜欢洪博培和那个骆家辉，并不是他们会说中文或者是说是华裔，对吧？
嗯。
因为洪博培2011年的时候，中国爆发这个茉莉花革命，
嗯，
洪博培还是到现场去了，他就是积极推进这个中国民主啊这方面。骆家辉这个人呢，我也蛮喜欢的，因为他这个不像中国这些当官的高高在上的样子，骆家辉很低调，那个。嗯，坐飞机坐那个经济舱，那个也很出名的。他在任的时候，那个陈光诚就是顺利的，就是去了美国，这个我很喜欢这一点。还有呢，这个骆家辉也去了那个藏区，去见了一些藏民什么的。我希望这个鲍卡斯能上任以后，我希望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刘晓波和王炳章能够出来。这个我想可能有点难度。
嗯，好，感谢，这是安徽的蒋先生啊。蒋先生是这样的一个看法。嗯，
我觉得蒋先生这个好像非对这个啊非常了解啊，就请不管他的前任还是
王教授好像要说什么，我们先请王教授讲。
没有，我是说啊，这个他刚才那位先生，他其实也反映，国内不少那个网民，特别是一些民族意识比较强烈的，希望中国这个改变的这些人的一个想法。那么我想呢，这个所以呢，骆家辉呢，在中国呢，他是网民啊，特别是比较民族意识比较强烈的那些网民，可能对他比较欣赏，但是官方呢对骆家辉不怎么样，我的感觉哈不怎么样。那么是不是巴卡斯来了以后，可能会不会相反，我不知道，就是可能官方比较喜欢他，但是呢可能网民觉得他可能没有什么作为，比如说在人权啊这些问题上可能不像那个前面两位那么直言的发声作用，所以我想这个可能性是存在。
嗯，年朝同意吗？
我觉得是可能是这样的，因为他比较擅长在私下的进行交涉，而不是公开的来批评中国政府。但另外一方面，我讲了就是这个人权这个问题，实际上是白宫在主宰的。那没有白宫的这个政策的这个转型的话，我想他必须按照这方面来执行。过去呢，实际上我们很早的就是也跟洪博培和骆家辉都提出来这个要求，就是关注刘霞、刘晓波、王炳章这个事情。那其实希望他们就说能够去探视他们啊，但是确实都没有做到。那这次呢，博克斯大使去上任之前呢，我们也想提出了这样的类似的要求，希望呢能够在他任内呢，在这些问题得到解决。这的确是中国这个这种。跟他和平崛起不对称的一些个对人权的践踏呀，对这个民主的这个宪政的这个蔑视啊，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要和平崛起，没有一个相同的这个价值观念，没有一个民主的这样的一个机制，那这种和平崛起恐怕很难会和平崛起，冲突呢也是很难免。所以对波克斯来讲，他这个的确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怎么样来应对？
对，刚刚讲到就是说谈到鲍卡斯在国会当中那么长的那个从政的经验，他又非常善于这个跟人家这个打交道啊，妥协谈判等等之类的。那他在国会这次为了他的任命哈，因为他自己当事人，所以他不投票他就是弃权了，可是全数通过他的这个任命，所以看得出来他在国会的影响力。
对，
那么我想请教王教授哈，王建伟教授，以鲍卡斯的这个在国会的这个这么圆融受到欢迎的程度的话，我们需不需要来看一个角度，就是说他可以在上任当驻华大使以后，把这个中国对于这个美国国会一般好像不太了解或有点敌视这个态度能够拉近，或者是能够化解一些呢？您怎么看这个？
对，我想应该可能有利于就是这个中国和这个美国的国会打交道，因为大家知道这个在美国国会这个对中国有疑虑的这个国会议员不在少数，那么这个长期以来一直是有时候也可以说是困扰中美关系的一个非常大的问题。那么有时候这个行政当局他可能想跟中国搞好关系，但是呢往往的这个国会啊他会有不同的声音啊，那么国会一般对这个中国持批评态度比较多。那么这一次呢，我倒也自己个人也觉得有点吃惊哈，就是那个鲍卡斯啊，他会全票通过，作为这个做中国大使，这个好像也不太常见了。那么当然可能我想这个全票通过不等于说，国会议员都同意啊，这个参议院都同意他在中共集团立场，像可能是对他就是说长期在美国国会服务啊，他的一种这个威望的一种肯定。 啊，那么他现在要卸任了，那么想要到中国做个大使，那你在这个地方再去卡他的话，好像说也说不过去。那么当然了，这个我想呢，这个参议院这个国会议员做中国大使也不是第一次了啊。那么1990年代也有过一个同样的，也是个民主党的一个参议员，尚穆杰啊。那么是那个时候是我想应该是克林顿总统的时候。那么当时他也是这个克林顿任命他做这个中国的大使啊。那么他也是一个田纳西，我想应该是田纳西州的一个，也是南部的农业州的一个参议员啊，担任这个驻中国大使。那么当然他这个在驻中国大使时呢，我的总的印象呢，他是虽然他也不是一个中国通，也不会讲中文，那么跟中国打交道的经验可能比那个鲍卡斯更有限，但是呢从我知道的这个来看呢，中国对他的这个反应还是相当不错的，因为他在这个做大使期间也发生了一些危机的情况。
嗯，
那比如说这个1999年的这个炸馆的事件，当时就是尚穆杰啊，他就是这个大使。那么我想呢，这个尚穆杰他做大使的时候呢，对中国和改善中国和这个美国国会之间的交流啊，也是起了一定的作用。当然这个不能说指望一个个人啊，就是尽管他是来自于美国国会，就能够使得这个国会对这个中国的一些敌意啊、一些猜忌啊，就会完全消除。但是从个人来讲的话，那么我想这个还是有相当大的帮助。
嗯，
但是两国之间的关系还是有利益啊和其他方面的东西，更这个根本的东西来决定。
嗯，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了，接下来最后我想请杨晨再谈一下，就是在听证会上，鲍卡斯大使啊，他有没有人问到他，他到中国他要做一个什么样的大使？他说过什么
我想这一段我们可以这段话可以用作我们这个结束，就是说我觉得一个大使他自己的这种个性啊和他的这个风格也是很有关系的。就是说我们说到这个骆家辉也说是英语有一句话说，你有一双很大的鞋子要穿进去啊，他就是以自己的风格啊做了很多事情。我们听听鲍卡斯他觉得他自己要做一个什么样的大使。
我不会做一个只待在大使馆不出门的大使，我会走出门外到实地解决我们两国面临的棘手问题，建立两国人民的良好关系。我期待与中国人民交往，在他们的国家做客是我的荣幸，我会耐心听取他们的意见，向他们学习。
好，我们的今天这个时间也就到了，所以我们今天的时事大家谈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参加节目的三位嘉宾，哈德逊研究所的韩连朝博士、VOA卫视国会记者杨晨，还有澳门大学的教授王建伟博士，也感谢观众朋友的积极的参与。
嗯，不要离开哦，稍后我们还有精彩的专题节目《我美国人》，继续收听收看。谢谢。